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了林世毅阿 Ken， 他正前往他梦想的路上，也就是要攀爬海拔高达这个8848，哎，我有点背不起来，8848.86公尺的圣母峰啊。那我们这个访问阿 Ken 的第二集呢，播出的时间如果顺利的话，他人已经是在6000多公尺的高度上了。那这一集我们要继续跟阿 Ken 聊他圆梦的过程，以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梦想，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平常到底是怎么训练。如果像我们这样的素人跑者，我们也想去爬爬那样的高山的话，有没有机会呢？继续要跟阿 Ken 来聊。阿 Ken 你好。
新平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录音的时间呢，正是阿 Ken 准备要出发的前两天哦。那我们都知道，这次他除了要攀登最高峰圣母峰之外呢，在上一集他也讲到，除了圣母峰，他还要攀爬另外一座叫做洛子峰。
洛子峰，对。
洛子峰，我查了一下资料，它是世界第四高峰。
对。
它其实也是8000多，8516公尺。
对对。
那换句话说，你是要连攀两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
对。
这会使你这一趟的难度更高，对不对？
当然，当然。
哦。你是觉得说，既然要去圣母峰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两座，是这样的思维吗？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如果你要连续去两次，成本是很高的。
嗯，
那另外就是这座山峰，它的前面的前进营地，就是从大本营 C1 C2 C3 甚至到 C4，
嗯，
都是同样的高度。也就是说它是前面路段是跟圣母峰是重叠的、
oh.
然后从 C4 之后它是一个 Y 字形的岔路岔往、一个是往圣母峰，另外一个就往洛子峰、
oh, oh, oh.
所以我这次的计划是我适应上去到圣母峰下来之后，在 C4 就 Camp 4南澳、oh. 再待一晚，然后就往、洛子峰前进这样子。
哦，
就你就不用回来，然后下次来再来再重新适应，然后再上去这样子。
哦哦哦，
对，这是有这样子的记录的，连登的记录。
哇，
嗯，
哦，那你的同伴也跟你一起吗？这十多个人当中，
没有没有，他们大概就以圣母峰为目标这样子。
啊啊啊！你这样子的一个攀爬行程，前前后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你的家人会不会担心啊？
当然啦、啊、所以那个我妈现在大概就是还是只是模糊的知道我要去尼泊尔这样子，她大概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我的岳母也是不晓得、然后我的太太跟小孩是他们是知道的，
嗯哼嗯哼，
对，就其他家人朋友就比较知道这个行程这样子。
嗯嗯嗯。不过阿 Ken 他在行前他一再的告诉大家，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登山者，
对，
要大家放心哦。在出发之前你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是因为台湾的最高峰还不到4000公尺。
对对对。
你过去最高在上一集的时候你曾经说你攀爬过7500公尺以上的在大陆的高山哦。我不知道像你这样子，当然你本身你从事健身教练工作，你也带很多的团、带大家体验山林、
对，
你也是登高的一个好手，
对，
但是你这一身的功夫你是怎么累积的？
其实这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你的体能、那登山需要的体能大概都差不多、然后就是你不管登高海拔，你跟登低海拔越野跑，就是你可能用的肌肉群是相近的，就是你要在水平移动上之外加上垂直移动，就是你因为你要往上攀登嘛，所以你需要对抗地吸引力、那就是所谓的你使用的肌肉群、然后你对重量训练需要加强的部分，因为你需要负重、所以你要抬起比你原本体重更重的体重的重量、所以你的肌肉力量需要比较强这样、那这是体能的部分、那另外就是技术的部分，那技术当然在雪地行走或是高海拔行走它需要一些的特殊的技能，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你走在冰上非常的滑嘛，好、像前这个冬天台湾也出了好多的山难、就是因为台湾人对雪地的经验不太够、那这种我就是透过刻意的训练跟学习、然后像我之前就登过其他地方的雪山，好，包含在大陆，但因为我之前在大陆工作那个机会比较多、登过四川的四姑娘山，然后半脊峰，然后到青海的玉珠峰、云南的哈巴雪山、然后一直到新疆的慕斯塔格、还有那边还有一个技术型的山峰叫博格达、所以技术型山峰就是你除了体能之外你还需要更多绳索技能、还有攀冰的技能、攀冰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攀岩，只是你是在冰面上面攀、所以你
好滑哦，
所以你需要用冰爪，就是有刺的鞋子、然后还有冰镐，就是像一个斧头一样、然后你就要敲进那个冰里面、那这就是属于所谓的技术型山峰、那基本上我就是透过学习就参加高山技能的训练，然后同时自己也继续攀登，那来保持自己的这个技术的纯熟、那同时我也带队有一些海外的攀登，好，比如说我也登过乞力马扎罗，非洲的乞力马扎罗、然后在俄罗斯的阿尔普鲁士，这是欧洲的最高峰、那就不断的维持，然后让自己的但一定会忘，就是回到台湾很久没有用、你一定会忘，但是你就要重新的学习、然后找回那个感觉跟技术这样子、对，感觉上面我这一次的出发很突兀或很仓促，但其实我大部分的人生都跟这件事情有关，不管是你的训练，然后我也觉得我在台湾的这个公司或是这个团队有一点像是为了这件事情准备的，就是我刻意的让自己离山不要太远、然后同时也赚一点钱，就是挣一点路上的盘缠、然后存一点钱，然后去实现你可能有其他的梦想这样子、所以我不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人士这样子，或是在登山圈我甚至大家不认识我的也很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过渡，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让我不要离我的梦想太远的一个、一个设置这样子、对，所以
像你创立跑山帮这样的一个团体，它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对不对，就是让你自己离山很近，
对，我可以不断的训练、然后带别人去登山或登百岳的过程、那我也很乐意教他们，然后在教的过程我自己也会进步、然后在带他们训练的过程，带他们登山的过程，我自己经验也会增加，体能也会增加，所以每次有队员走不动了或干嘛，他们的背包给我背，我都会想着我又可以做负重训练了，我就很开心这样子就是平常其他的队伍可能是他的协作就跟你说啊，一公斤多少钱，比如说一公斤200块帮你背下山这样子、但我就是我很乐于帮他们背这样子，就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可以训练，那我又可以服务别人，教别人，带别人亲近山林，然后我还可以赚一点钱。那我们跑山帮当然它还有很多的训练，就我们有一些训练是免费的公开的、然后就是周间 平日的晚上我们就去跑山、也许就是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一个训练、就像新品姐常去跑操场一样，只是我们去跑山而已这样、所以我们就保持我们的热情，然后保持我们的体能、然后准备就是这一刻的到来这样子、
哇，
对，
所以我们在聆听这一集的同时，阿 Ken 已经在6000多公尺的山上了。那你爱山，这是毫无疑问的。到底山给你什么样的影响？你为什么那么爱山？像我们的节目大部分的听众都是跑者了，那我们对于对跑步中毒的这个感觉我们都很知道，那我相信你对山的感觉应该就像我们对于跑步一样，你为什么那么爱山？
但我第一次对山林有感觉是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是附中的天文社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山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冷，我们就在合欢山的小风口然后搭起了帐篷，然后那时候我是都市小孩嘛，就不太知道、正常的天空应该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夜里，然后外面的学长在那边煮东西，然后我拉开这个帐篷出来，然后看到满天的星空这样子，就是满天的星斗，
嗯，
然后你就觉得很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那个银河在你的天上带过去，
嗯，
然后你在很冷的发抖的时候，然后学长拿了一锅热热的水饺给你吃，
嗯，
然后跟朋友聚在一起，然后那个冷冽的空气你就觉得天哪，就是你好像每次早上我都有这种感觉，从帐篷里钻出来那个冷冽空气，就觉得哇，我这么强烈的活着的这种感觉，觉得它是一种让你在很痛苦的环境下，然后你会去 它的相对性是非常强，你回到城市之后你会就会感受到原来你这么热烈的生活着，然后这么小的物质你可以活得很好，然后你回到城市里，然后你会非常的感恩，
嗯，
那除了大自然的美景，山林的那种壮阔，然后它给你的我讲疗愈吧，就是 在心情上面，或者是它实际上带给你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舒适感，其实是很难以形容的，
嗯，
那当然因为我的体能相对来讲一直在有在训练，
嗯，
所以我在山里面是比一般人可能更自在一点，
嗯嗯，
所以我就更自由，就是我在山里面我可以享受自然的美景，享受山林，享受自然的风，享受大自然的阳光等等的，然后星空，那这些东西都是给我每一次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嗯，
对，所以山是探索不完的这样子，
嗯，但是圣母峰在你心里面的位置又不一样哦，
嗯，
多年来它一直都占有那个位置，
嗯，但是我觉得跟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有关，嗯，然后我还记得有一集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就是有一送一张海报，
嗯，
我就赶快去买，这样买国外版，
嗯，
就把它钉在我的墙上这样子，然后每天看着那个路线，就那些字眼，比如说昆布冰川啊，
嗯，
希拉里台阶啊，就是这些一个一个的探索故事，它其实代表着是人类对于这个地球的未知，
嗯，
然后对于这种你从来没有去体验过的事情的一个好奇，那我觉得它其实代表一种精神，就是我愿意去尝试，然后愿意去探索，愿意去冒险，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嗯，我们这一代也许还有一点，或者我也会希望我的下一代，他可以尝试的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可以有勇气去做实现他梦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这种探索精神在历年来，那圣母峰都是一个象征，然后它也代表着我们，比如说不管是登山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这样子。
哦哦哦，
对，所以我会想要去尝试看看。
嗯，这是你的一个圆梦的过程，哦，我觉得听到上一集还有听到你现在在讲自己的这个心境，大家都会非常祝福。那行前我也看到你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哦，你征集8848个梦想，
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收集这些梦想的初衷是什么？你可以怎么运用这些梦想的力量？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那是我自己反思，就是回去我攀登的初心，
嗯，
然后实现梦想的过程这样，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应该可以激励一些跟我一样，就是也许是很一般的一般人，然后有着过着我们一样的中年生活，然后上有老下有小，
嗯，
然后同样可以去追寻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你是什么年纪。那征集梦想这件事情是我跟一些学长姐聊到，觉得实现梦想的勇气这个词非常的迷人，
嗯嗯，
然后我想要把这些梦想带到离天神最近的地方，
嗯，
因为8848公尺地球上最高的地方，所以它离天神最近，
嗯，
具体是什么形式我还没有想好，也许是一张纸，嗯，然后或是也许是一个小小的 USB，啊，然后把大家的梦想带到离天神最近的地方，
uh-huh.
然后也许放给他听，或者也许拍一张照片，
嗯，
再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梦想我帮你们带上来了，
嗯，
你们要勇敢的去实现它，
嗯，
就像我一步一步走上去一样，嗯，但其实在我前两天有打开看一下收到的回复，
嗯，
我觉得反而是他们激励了我，
哦，
就是打开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人的梦想，然后我觉得我以为我在帮他们 但其实他们在鼓励我。
嗯，
对。
他们写了些什么呢？
就是有些他就是有些也许跟家人有关，
嗯，
然后有一个是他希望他有健全的双手，
嗯，
跟双脚，
嗯，
可以像我一样去亲近山林，
嗯哼。
然后也有人说，他希望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不要再受到苦难，
嗯，
就诸如此类吧。然后我就觉得，原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一个互动，原本就是也许收集一个梦想，可能是我要登百岳啊，或是当然也有跑马拉松的比较简单的梦想这样子。但是也有一些更大一点的，然后想开一个店的，然后想就是这些梦想也慢慢的在激励我。所以对，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我以为是我在带着他们梦想，
嗯，
然后鼓励他们跟我一起前进，
嗯，
但其实他们在激励着我。
你有没有发现哦，就说你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攀登圣母峰，可能以我们外人的眼光，特别是我们没有什么登山经验的人的眼光，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心里充满祝福，但是你的这件事情也提醒了我们，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有梦想的，只是有时候那个梦想可能藏在我们心里面很深的那个地方，你可能因为一些每天现实生活的一些繁琐，你已经渐渐忘了那个梦想，或者你觉得你的梦想已经跟星星一样远了，好难摘到。但是其实阿 Ken 这次的行动呢，就是因为他那么困难，就是因为他人家都已经有家庭了，但是他仍然有这个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所以既然他那么难的梦想他都可以去实现它，其实我们也可以，所以其实你，我觉得你勾出了大家心里面对于梦想的那个也许是一种遥远的思念，所以让大家也很诚实的写下自己的梦想，但其实对像你这样子，因为你说你是中年大叔嘛，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很奢侈的耶。
对，他真的其实蛮奢侈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就是倒不是只说金钱上面的，我觉得他对我的包容时间，比如说我的学校我现在还在北一念研究所，然后学校也提供一定的支持，或是那些老师愿意让我提供补救的办法，比如说我缺课嘛，那我觉得是大家对于梦想价值多少，可能要想一想，我跟朋友在聊到这次攀登要花多少钱，
多少钱
其实因为我连登两座啊，所以花费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我选择比较好的服务，因为我希望我是安全的，
对，
然后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钱，然后让我的家人安心，那因为我家人认识我的教练，所以他是安心的，然后我觉得大概就是一台百万名车，双 B 啊，有些人可能觉得双 B 是他梦想，只是我把这个双 B 换成了我的一次攀登这样子，那值不值得我觉得就是见仁见智，因为我觉得以我的能力还有我对工作或是生活的认真，这一台车砸下去我可以再赚得回来，对，所以对我来讲 OK， 那如果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的梦想，那它价值只是这些钱而已，那为什么不去实现它，对，我想对很多人来讲这个钱都不算什么，就是看你有没有勇气，然后你有没有去准备这样子，或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梦想，我觉得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其实才是很真的是很珍贵的，然后或者是它是很有价值的，那至于花多少钱那个其实都是看你心中自己的价值观这样子，
对，每一个人的选择，
对，
像你攀登圣母峰啊，再加上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公司在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会有雪巴人随行，这可能也会让一些人，特别是比方说跑者，因为他也已经有相当的运动经验了，
对，
他也想做这件事情，说不定哦。而且我觉得现在在国内的运动风气也越来越盛，说是爬这个玉山啊雪山的人也不少。那如果我们也想试试看，当然我们可能不会一下子就爬圣母峰，
对，
我们也想要有一些高山体验的话，这透过训练是可能的吧，对不对？
可能的，可能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对于海拔适应能力其实是很好的，只是你要不要愿意去尝试。然后我们其实在多年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八千米梦想计划，其实也就是帮助那些有八千米梦想的人慢慢的实现。那基本的设计就是让你从5000公尺的雪山开始爬，然后6000公尺、7000公尺，然后到8000公尺，让你习惯。然后八千公尺也有一些入门级的，卓奥有8061，就是卓奥有峰，也是在西藏。那这个就是你就开始跨进8000米的门槛了，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再看你要去圣母峰啊，或者要去其他的山峰。那其他当然也有比较难的。坦白来讲，圣母峰它除了高之外，它的安全系数啊，我说在这14座8000米的山峰中间，它是属于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
真的、
你看它死亡率才1%，1%很低。对对对，
哇，你燃起了大家一点希望。但是啊，你说因为台湾的朋友啊，如果我们要在台湾训练的话，我们毕竟比较少机会一直出国去攀爬那些4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如果只是在台湾训练有可能吗？
现在台湾有一些团队他们也在做雪地训练，就是利用台湾短暂的过年前后然后有雪的时候来做训练。但是我还是比较推荐就是以国外的一些雪山作为训练，那是比较真实的情景，然后天数也比较长，那你可以受的训练会比较完整。那临近的地方韩国啊日本啊中国大陆都有很不错的地方，成本也不会太高。对，我觉得 以台湾登白月来讲可能花的花费还差不多。
这样子。
对，就是比如说台湾登白月有时候为了要完成一个白月，你可能要登10天，或是像中央山脉南段可能都是10天、10几天这样子，那你花的钱可能也不少。那只是 我可能就会选择我要去国外登一座雪山这样子。对，花费可能不见得比较贵这样。对，所以 这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方向啦。我们跑山帮也开始有一些海外攀登的路线这样子。
大家可以关注跑山帮，这个是阿 Ken 所创的一个社团，可以说它是一个社团，它其实也提供训练，那也有一些带大家在国内或者是国外的一些登山的行程。
对对，
其实我觉得看到那些照片会很受吸引，因为山里面太美了。山对你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可是它会重要到像你说的如果没有了山我什么都不是这样的地步吗？
这其实当然就是每个人人生都会有很多的起起伏伏，然后会有一些挫折啊，或者是那在某一段时间我其实因为机缘巧合跟朋友去大陆创业，然后遇到了一些朋友的背叛啊，然后背着债，然后在那个很苦的时候我的体重暴增，我曾经也胖到90几公斤这样子。
哇，阿 K 也有那样的时候，
然后没有运动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在深圳这个地方刚好真的也是鬼使神差，就是就看到一个登山户外教练的一个培训，就是由我现在赞助的品牌来赞助的。然后就开始，因为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户外运动登山运动刚刚开始发展，然后有一些朋友有心人士就开始引进国外的一些技术，然后教学的体系，然后就开始培训国大陆的领队跟教练，那我就是第一批的那个教练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很幸运，就是从那个之后又开始接触山林。然后但我自己会觉得我那个时候也有一点点忧郁症，然后借由这样子参与到团队的生活，然后参与到登山教学，然后我的生活变得很丰富，我走遍了大陆几乎所有的地方，然后我做赛事，做很多好玩的越野赛，然后做 我们叫3D 户外挑战赛、就是有骑3D 车，然后有越野跑，然后有定向越野、然后负重登山、然后甚至有绳索项目，垂降啊或者是溜索啊，借由 3D 运动来呈现这个地方的美、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运动员从两个悬崖之间滑过去、然后垂降下来、或是在山里面跑，那然后骑着自行车 3D 车在山里面，那个是画面非常精彩的、那我们就借由这个形式来宣传大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多半都是政府来出资、那也有民间的赛事，我们有做过马拉松啊越野跑啊，然后也帮大品牌做过比赛，好比如说 TNF The North Face 的比赛、大陆的比赛，然后到台湾我们也帮他做过，所以在那一段生活我是非常快乐的，我非常清楚我那一段的日子是我虽然很忙，然后好多个项目同时在跑、但是每天都可以在山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好幸福。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苍山，在大理，在云南，然后就看着那个云就在前面山慢慢的浮动，我们就在一群人就在那里上完课在发呆聊天，我就说天哪，这样的生活也太幸福了吧，早上睡醒就去山里面越跑就跑一圈这样、旁边就是洱海很大的一片湖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这种生活简直太美好了这样子，
好健康哦。
对啊，然后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去了好多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参与到一些环保的活动里头，比如说我跟那时候大陆有一些野生动物的摄影师、他的目标就是拍摄用很好的野生动物的影像、来提醒大家，就是中国的山林里头有那么多动物，那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环境、那其中最有名的叫西志农老师，他是专门拍滇金丝猴、就是云南的一种金丝猴、然后他那时候拍一个电影，我就陪着他，帮他背着他的航拍机，那时候航拍机还很大，都是八只脚的那一种，然后才能架起那个很重的照相机、然后类似这样我们就到山里面去拍摄，然后后来我还帮他办了摄影展，就类似这样子，就是因为山的关系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看到很多大自然的美好，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在野外看到熊，就是在香格里拉这样子、就是这些词，然后这些山的名字曾经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种魔幻的力量，比如说港人波奇是一座神山、台湾之前有个年轻人去转山，还写了一本书，拍了一个电影、转山就是在当地信仰里头就绕着山转一圈，你就可以保佑你的家人的平安、保佑你的幸福，在西藏信仰里头他甚至有些人是一路朝拜朝到布达拉宫、西藏就是那种信仰跟文化的力量对我来讲也非常的迷人，然后山就是他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比如说有很多山的名字就对我来说都有魔幻力量，比如说这个冈仁波齐啊，年宝玉泽啊，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你就觉得哇、好美的名字，然后好想去，对对对，我们地理课本上面学到的念青唐古拉，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山脉，然后那个喀拉昆仑山、就是我们以前地理上学到这些大条的山脉，然后我真的有能力去亲近它，然后我们甚至那时候我们还做一些探勘，就是去看有其实还有很多的山是没有人登过的、叫做未登峰，没有人登过的山、五六千米的山还非常非常多，
那会不会特别危险？
有的比较难到达、然后或者是有的有一些技术难度、那我这次的这个赞助商那叫凯勒斯，他那时候就赞助了一个叫未登峰计划，他就鼓励我们这些户外爱好者登山者去探索、然后做出记录，然后记录中国从来没有人登过的山峰、然后甚至你可以命名它，就是你的新的路线你可以命名它、对，有一些比较难的技术路线，然后你成功了你就可以有命名权，就是你就可以命名，比如说我可能就命名这一条路叫做阿肯之路这样子，就是类似这种鼓励人家去探索，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啊，即使是台湾都还有很多的山没有人登过。
你真的很喜欢冒险呢、欸？你有没有算过你爬过几座山啊？
哇，这个太难算了，
数不清了。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其实你也蛮幸福的，因为你所热爱的事情、好像一直都跟你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对，或者是我刻意选择吧。就是，当然你中间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机会，对，但是你就会觉得。我曾经也在一家公司上过班，就在信义区这样子、然后不到半年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就觉得快要忧郁症了这样子。其实也真的啦，就是身体的状况也是急转直下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在写这一个文章，就是宣告吧，正式宣告说我要去登山的那个文章，我写的是我引用一本书的书名，叫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然后这是圣经里头的一句话，
对，
然后同时它也是我2018年看的一本书的内容、然后它大概就在描述不管你的原来的背景或者是你的教育程度或者是你的生活原先是怎么样，然后最终只要你愿意朝向你想朝向的方向去努力、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归属、同时你也可以克服你的原本家庭给你的一些影响，不管是原生家庭影响，或者不管是你本身也许遭受过关于忧郁的攻击啊，比如说我可能遭受过忧郁症的攻击、或者是遭遇过一些困难跟挫折，那最终只要你朝向你的归属，像我是山嘛、那每个人也许有他自己的归属、那这个是你找到你自己心里安定，然后找到你想要前进的方向的一种方式吧。
我那时候看到阿 Ken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的也是被他的这个标题吸引，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这是圣经诗篇的第11章第1节、那他这句话的意思的前一句，其实他为什么会说会像鸟飞往你的山呢？他的前一句是投靠耶和华、那对于基督徒来讲，这是投靠向他的神嘛，等于说你投向神的怀抱。那对于阿 Ken 来讲，因为那是你心之所向、那是你的归属，其实它也是你的一个信仰，我觉得、你要投向你的那个梦想跟信仰、哇，好兴奋哦，非常祝福现在在6000多公尺高山的阿 Ken。 好，虽然他现在人坐在录音室我的前面，但我已经想象他在那个高山上面了，在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甚至于30几度的低温下。我想那会是一个既兴奋又谨慎又戒慎恐惧又满怀希望的一个心情。你有想过当你圆梦，你终于完成了你这20多年来的梦想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吗？
现在很难想象、不过因为我本身一直以来都还蛮低调的这样子，那我想他大概会是比较内心层次的一些变化，也许心会更安定一点，我不晓得。但我太太是非常担心啊，她说你这个登完你一定还有下一座，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但是我觉得一个是心会更安一点，就是当然你有一个里程碑，也许你可以暂时放一放，你也许可以去做一些你其他想做的事情、再去实现下面一个梦想。那同时你的故事或者你的经历，不管它是成功与失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一定会成功、但是它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应该已经可以激励或是影响一些朋友这样子、那我们这次也会跟齐柏林基金会合作，我们想的就是让世界看见台湾、然后也让台湾看见世界、就是我们让全球暖化造成对环境的影响跟破坏可以让更多人看到，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基地营可以让一些朋友来认识我们台湾，因为那边有世界各地的登山者、然后也许会有影片的放映，也许会有照片、对，那也让他们看到台湾，我们也看到世界、然后最后我们再把传递一些环保的讯息、那也许也许在我回来之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世界有什么样的变化，冰川或是圣母峰它就是一个象征、其实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类对环境怎么样跟大自然相处、然后有没有我们能做些什么、对，就是 也许 我会想要做一些这样子类型的事情这样。
嗯，你回来我们一定要帮你庆功啦太了不起了、嗯、哇，这个 8848.86 公尺的圣母峰，祝福阿 Ken 登顶成功。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阿 Ken， 也谢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要赞助阿 Ken 或者是赞助我们节目，你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不过当然这一集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唤起你心中的梦想，我们也一起来实现我们自己心中的梦想。谢谢你的收听，谢谢阿 Ken， 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